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我常常听见好多人在我面前埋怨，说活着没劲，活着无聊，活着还不如死了呢。可是死的滋味谁也没尝过，尝过死味的人除了耶稣一个人复活了以外，大多数人都有去无回，所以返回到活人当中的意见呢、感想啊、报道啊都非常少。既然对死亡无知、未知、不可知，那些觉得活着无聊、活得没劲的人呢、还是本着那个原则，好死不如赖活着。可真正想赖活着不死呢，也得花份心思，多多少少做点努力，付出点代价。重庆商报12月10号有这么一报道，几天前的凌晨，我是说凌晨，那就是太阳出来以前，你我这号的都在被窝里呼呼睡大觉的时候，在江北大石坝长安电影院门口，黑乎乎气压压的，已经有一长队的老人在那开始排队了。这位问了，这帮老人大清早的不睡觉，在电影院门口排队，这是要抢着看什么大片啊？您先别问看什么大片，我今儿要说的是，有两位排队的老人因为争排队的顺序，就是说为了要彻底的弄清楚是你在我前头还是我在你前头，发生口角，哎，打起来了。动没动手我不知道，站在旁边排队的人一定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有这种事发生，谁敢出来劝架啊？你一劝架，你那队就没了，你跟谁打去啊？所以无论是看架的还是劝架的，都是动嘴不动手，弄得这两位当事的老人呢、是想打也得打，不想打也得打。结果怎么样您别忘了，是俩老人，你动这肝火干什么，也不是小伙子。也有其中一位因为起得太早，睡眠不足，再加上这突如其来的压力，也就是这种面对面要与别人拼命的机会，结果嘿，吭哧一下来了个脑血栓，当场就咔嚓嚓了，送进医院，因抢救无效，老人家就先走了一步。再看那位跟他一起排队的竞争对手，也是气得血压升高，手冰凉啊，吃降压灵、降压散、降压素，抹降压膏，什么都不灵，最后也住院了，还好没死，否则俩人又到那头去争去了，弄得人间阴间全都不消停。那位又问了，哎，同志，打个岔啊，有降压膏吗？哦，降压膏，您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你发明啊？我都说得出来的东西，它世界上怎么能没有呢？要不然咱哥俩合作制造降压膏，你要是同意的话，咱准赚钱，配方我都给您想好了，您去药铺后头垃圾桶里头弄点人家丢的便宜的过期的降压灵，回家弄那捣蒜的缸子，咔嚓咔嚓咔嚓给捣碎了，然后加开水给化开，再到那百货商场美容院后边的垃圾桶里头找那个雪花膏去，过期的作废的连瓶带罐的全都收回来，拿回家，不管是什么品牌的，黄的、绿的、红的、粉的、粘的、稀的、香的、臭的，全都给倒出来，弄一大盆嚯，然后把那降压灵都倒进去嚯，然后进行质量检验，那就是看看有没有货匀，不匀的话再嚯，然后就装瓶上市卖，直接就赚钱呢。水掺多了货稀了就叫降压露，水少了油多的时候就叫降压膏，实在不行抖进点面粉进去，这就是降压霜，然后就称这些个高矮胖瘦不均的瓶子叫拟压鱼降压系列，然后就找一个叫拟压损的推销商出去卖去。对不起啊，这您可能只能上黑市， 要是想效益好的话，那广告和说明书您得花点血本，找人给您啊忽悠忽悠，什么降压祖传秘方啊，经过了多少多少代的千锤百炼呐、啊，要不然你就说是什么日本韩国的高科技，国外著名医学博士新研究出来的科学成果，准备要拿今年奥斯卡奖，哦对对不起，诺贝尔奖的。我们这个药跟其他的降压药相比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特点呢就是零，全身上下从头到脚，你哪儿血压高你就涂哪儿，在几个疗程以后，降压效果是十分显著的。这位说了，哎，打住打住，奥斯卡奖和诺贝尔奖您都搞不清楚，您还降压，您还卖药啊？嗨，这不是我刚才跟您说那事儿，那俩老人他们是在电影院门口出的事儿吗？所以我脑子里本来想说的诺贝尔啊，就变成奥斯卡了。但不管怎么着，他都是得奖啊。可这帮老人凌晨在电影院门口排队，并不是想看什么奥斯卡大片儿，他们排队的原因呢，是因为那家电影院白天不放电影的时候，他赠卖神药。什么药？神药就是特别神奇的药。你要是问人什么是神，谁都说不知道，可你要说我卖神药，立马就一大堆人在那排队，一大清早就去挤在那儿，嘿，谁都不敢迟到。为什么不迟到？因为怕买不着神药。您说这世道是不是有点太神经了？您说圣经是神向人讲的话，神与人立的约，神对人的启示，每次你向世人传讲真神的时候，好多人都爱理不理的，觉得你发神经。可是那大早上起来在电影院那偷偷摸摸卖神药的，他却能招揽一大批的人。经报社的记者调查与采访，电影院门前发生的事儿是这样的，在一个多月以前，有这么几个人借电影院这个场地做一个神药的推销活动，每天早上八点把电影院打开让人进去，他们站在前边开讲，讲什么呢？讲这神药有多么神奇。据目击者说，台上是两男两女操着普通话宣讲，您听见没有？您要是讲话有口音的话，说话还带着家乡音的话，您得好好改，要努力学习普通话，否则的话你连假药都卖不成，一张嘴说话就显得那么不科学，那么不让人信服。所以我就见过有好多牧师级的人物看不起我北京二山子，从心里头讨厌，觉得我说话太痞太土，一张嘴就是一口的精油子，一天到晚的还把神啊耶稣啊这种真的不能再真的事儿挂在嘴上。可就是由于这北京口音，真事儿让人一听都觉得假。所以这正统牧师们就劝我呀，在讲论圣经讲论神的福音的时候，最好讲标准普通话，就跟那卖神药的俩男俩女一样。后来我一看这报道，心想还是算了吧，我还是讲我的北京话吧，听着假，他起码讲的是真的呀。您别来呢净听着真，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似的，可你讲的都是假话，那不是太毒害人了吗？咱现在再回来讲讲这有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口音的两男两女，他们讲的到底是什么。那四位一上台这味儿的，亲爱的老爷爷老奶奶老公公老婆婆们，早安，我们公司主打的产品叫藏药王，又名神药，它的主要功能是延缓人体衰老，以调节人体生理平衡来延长人的生命寿限。经多年的临床试验，长期使用者效果十分显著。您听见没有？人家那是卖神药呢，藏药王，藏不是埋葬的藏，王也不是死亡的王，人家卖的是藏药，藏药里头最好的药，所以被称为药王。您别听错了，药王不是药死的意思，是药里边的王。除了卖这神药以外，人家还卖其他的保健品的，而且还来一个买一送一。比如钙片吧，人家卖200块钱一盒，你要是花200块钱买一盒的话，公司还会赠送您同等价值的其他药品。报道上没有具体说是什么药，不过我猜呢，无非就是降压灵、降压散、降压素，甚至有我新发明的降压膏。 不管全身从头到脚哪儿血压高您就涂哪儿，一个字灵啊。这位老人早上2点钟就来排队，8点钟进门以后又坐那儿听了一个多小时的广告，当然人家不说是广告，人家说是讲座。既然是讲座嘛，那就是研讨性的，顾客们可以提问。这位老人在这儿待了7-8个小时了，甭说给他保健药，就是200块钱卖他一碗豆浆一根油条，他这时候也肯掏腰包买。他要是不舍得花这钱的话，你可以说买一送一啊，200块钱买一碗豆浆，我送给你一根油条。听好了啊，一碗豆浆才200块钱，而且还白送一根油条。饿得这份上的人，你不用告诉他，他就能尝出来那豆浆和那油条就是藏王豆浆藏王油条，绝对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呀！再不吃真就死了，饿死了，渴死了，冻死了。所以这位一缓过劲儿了还提问呢，
我说你们买的这个藏王药要服用多长时间才能见效呢？
这位老伯伯，谢谢您提出这样科学这样有价值的问题，我们的产品藏药王历史悠久，驰名天下，无论是您短期或者长期的使用，效果都非常的显著。亲爱的老伯伯，您今年高寿啊？
老先生一听这帅男美女说出来标准的普通话，又被忽悠住了。
我与我的老板一个73，一个84。
谢谢老伯伯您的回答，多么美好的数字啊，一位73，一位84。我在这里愿意以我们公司的名誉和信誉向您保证，如果您从今天开始就每日坚持服用我们的藏药王的话，您就将成为中国著名的长寿老人。如果您能坚持1年的话，您将成功的突破84岁大关。请您牢记，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坚持。如果您能坚持25年的话，您将成为一位109岁的长寿老人。
一听这109，老头立马就晕乎了，还没吃药呢就成仙了。他根本没弄懂活着所以可以吃药，还是吃药所以可以活着，反正109岁是够吸引人的。老先生二话不说掏钱就买啊，他这一买不要紧，众老人们也呼啦啦围上来就抢购啊。藏药王神药，钙片神药，哦，人家还卖一个保健床垫，说睡了那床垫以后就怎么怎么着。有一位花了好多钱想搬回家去，可太沉了，自己弄不动，让孩子来帮忙，结果把孩子也累了个半死，心里头也纳闷儿，说这是什么神垫啊，怎么这么沉呢？不知道是由于好奇心呢，还是想偷窃人家的专利，结果七日咔嚓的把这床垫啊还是褥子的给拆了，发现这垫子没什么其他特殊材料，就是普通的布做的，但是正中间里头缝了40多块石头。结果这位觉得上当了，想退，可到哪儿退去啊？你找不着人呢，想见人的话得早上5点钟那儿拿号你才能进去啊。结果费了9牛2虎之力，见到讲普通话的帅男美女了以后，质问人家，
你骗人，这是啥个神殿呢？就是一些个石头。
这位觉得老爹老娘受气了，撸胳膊挽袖子的要在那儿跟人家摆龙门阵，可这位他没想到遇见的是讲普通话的科学家呀。人家说了，
亲爱的顾客您好，我们的保健神殿是由今年所产的新鲜棉花所织成的布料，加上40块在几万年前由于地球巨大能量的爆发造成地壳地壳剧烈运动时所产生的石头，由科学家医学家精心设计，按人体功能的需要重新组合与排列后所制造出来的神奇睡垫。
这哥们儿一听这话也点了头了，脾气也没了，心里头似乎通了，明白了，
有道理，这个石头已经存留这么长时间，让我的老爹老娘睡在石头上，他们必定会长寿的嘛，有道理有道理啊，对不起了，再买2条。
您看见没有，本来是去退货的，结果又搬了2条回家，这就叫生意经。
一天这样，两天这样，天天早上都是这情景，每天两三百口子，每个老人都要花上两三千块钱。想花这钱还不是那么容易，人家卖药的还牛呢，每天早上五点钟开始在电影院门口发入场券，凭券买药，凭买药的收据接受赠药，八点钟左右就关门上课，过了点还不能入场，因为这是有关生命延续的高科技，时间观念是非常重要的，生死大事哪能那么随随便便呢？时间就是生命，来晚了不让进，所以这高科技带来高龄，为了高龄就得高消费，你这一高消费它就高利润，为了高利润它还要高效率，整个活动不超过一小时，包括讲课与抢购，到九点钟准时结束了，药卖的精光，数钱回家了。您要是还想买的话，第二天早上再来，因为他们每天兜售的药还不一样，因此就有大量的回头客，为了早上五点钟能拿到号，老人们早上两三点钟就开始在那儿排队呀。您说干嘛呀？真就那么想把儿女给的那点钱，或者说自己这辈子攒下来的那点钱给糟蹋光了？不是，因为每个老人都想把手心里头快攥化了的这点钱花得值得一点，买上几粒神药吞的肚子里头，可以在这世界上多神气上几天。但可惜的是，人太可怜，世界上他还就没有让人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近的咱不说，咱就说秦始皇吧，中国第一个皇帝，多能耐呀，本事多大呀，把全中国都给统一了，他想在地上再多活几年，这有道理吧，因为他的生活有意义嘛，为了不想死能在地上多活几年，据听说送了几百个童男童女坐在一个大船上，到太阳东升的地方为他去找长生不老药，结果这一去就没回来，反而在日出的地方造出了一日本国，成为我大中华民族富饶强盛的一个阻碍，因为他们经常要坐船过来做点什么烧杀掠抢之类的事儿，让我们没法长生反而短寿。您说秦始皇没事撑的送童男童女出去，这不是造孽吗？早知道的话，送童男童女去北京学普通话呀，然后找40块石头缝在褥子里头，在上头睡，石头在地上的年数多，说不定传染您的话，您也能多活几年。我说人可怜吧，他想多活可净自己动脑子，他们就不好好想想人为什么会死。只有弄清人为什么会死，人才能多活。可这问题哪儿去找答案呢？世界上哪本书上写了人为什么会死啊？亲爱的朋友们呢，除了圣经别无他书啊。圣经是什么？圣经是造人的神向人说的话。您知道神在圣经上称呼人什么吗？孩子，儿子。圣经上讲，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这话讲得多清楚，这话说得多明白。可您知道什么是神的言语吗？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听啊，听不见怎么延年益寿啊？所以您要是不在意的话，我给您读两句，您多多少少的听听。旧约圣经诗篇第34篇12节到15节上是这样说的，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您听见没有？像我这样的人，长了满口的伶牙俐齿和一个三寸不烂的舌头，一天到晚的拿别人开涮，这算不算出恶言？这算不算说诡诈的话？我看十有八九跑不了。看来呀，我得好好注意注意了，要不然这太折寿啊，这个 这说话要寻求和睦，不能破坏安定团结，所以以后我得好好读圣经，不能一天到晚在这胡说八道了。您没听圣经上说吗？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所以以后我要是心里头有什么不高兴啊，不服气的，最好少在人面前瞎嚷嚷瞎叫唤，我还是多呼求神吧。因为人不听啊，只有神才听，因为到头来归根结底，他是我的天父，我是他创造的。我在这儿再给您举个例子，旧约圣经里边还有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所罗门王。他在世界历史当中的威望、名声以及在人心目当中的影响，远远的超过刚才咱们提的中国那位伟大的暴君秦始皇。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大秦朝，靠的是什么呀？枪杆子里头出政权，靠的是一个字儿，杀呀。而所罗门王他就不一样了，他所得到的一切荣华与富贵，国家的强壮和兴旺，靠的是什么呀？神的恩典，上帝的赐福。咱中国有句话是这么说，人住不如天住啊。在以色列第一个伟大的君王大卫他的父亲过世以后，所罗门继承王位。在一个夜间的梦中，神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您听见没有？神就愿意人在他面前求，这就是慈父的心肠。可是在神面前求和求又不一样。我不知道您要是在神面前有这种机会的话，您会求什么？不管怎么样，您先听听所罗门王他是怎么求的。圣经当中是这样记载的，所罗门对神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的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于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您听见了没有？您听见了没有？长寿，长寿是神赐的。找不着造人的神，找着了，听见了，知道了，却又不认他为你的主，您哪儿得长寿去啊？你长寿什么？你长寿气，你长寿罪。所以在人们排队买神药、花钱睡神殿之余，我是真想劝大家赶快认识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与神完全的和好，您就能住在神里头，
您听听圣经上是怎么讲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与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您听听这话，神让人足享长寿，乃是要将他的救恩显明给你。咱们总以为救恩是让咱们足享长寿，可在神面前，让你足享长寿，乃是要得到救恩。所以在神眼中，有一个比长寿还要宝贵的，还要重要的，那就是神的救恩。什么叫足享长寿？就是享足了。什么是足？得到救恩就是足。哥们儿，我还是那句话，人活一辈子为的就是要得到那个救恩。像我这样的已经得到救恩的，现在还活在地上，神还不把我接走，那都叫超足了。这话我说出来，您爱听不爱听无所谓，但我知道我说的是心里头话。因为我呢是北京的耳山子，我已经确确实实的蒙恩得救了。如果神还让我在地上活着的话，我要是还能有时间的话，我就找茬接着跟您聊啊。
我在异乡流浪，在世界飘荡，总是寂寞孤单与思念为伴，但住在前头预备去处，使我心中有更远的盼望。这世界不是我的家，是暂住的地方，在异乡流浪，在世界飘荡，总是寂寞孤单与思念为伴，但住在前头预备去处，使我心中有更远的盼望。这世界世界。
各位听众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一到了阳历年底，也就是12月份的这几天，各行各业当中最忙最累的就该属邮差了。邮来寄去那些个大件的东西咱不提，就说信啊、贺年卡、贺年片啊，就够邮递员们忙活的了。这不是吗？这几天我也开始收到别人寄给我的贺卡了。圣诞卡、贺年片上话不多，但是你接到以后，你知道别人还想着你呢，心里头总会美滋滋、暖烘烘的。所以我也不能闲着呀，今年又发出去五六十张，坐那儿写祝福、贴名字、粘邮票、封信封，一折腾就是一整天。有许多朋友一年也就是打这么一次的交道，平时不见面、不写信、不发邮件、不打电话，我们之间所有的交情就在这一张卡片上了。可是最近每年呢，都有退回来的卡片，怎么着呢？人家地址变了，人不住在原来那处了，看着绕了一大圈又被退回来的信，心里头不是滋味，只能默默地想着他们，暗暗地在心里为他们祝福，希望有一天还能再听到他们的消息。说到信啊、邮件啊，您知道在美国开别人的邮包、开别人的信是触犯国家法律的事儿，听说被抓着以后判的还不轻。但上个星期我听到一个消息，其实这消息每年都有，但今年 NPR 特别的又报道了一下。什么消息呢？就是说在纽约的邮局啊，今年有10万多封信是没办法邮递的，这10万多封信都是寄给一个人的，可这是一个传说当中的人，谁也找不着，谁也不知道他住哪儿。您说这是谁呀？不存在，还有这么多人给他写信？哎，对喽，就是这不存在的才有人相信他存在呢。这位问谁呀？嘿，这您还不知道，他就是那位大名鼎鼎、受众人欢迎、让众人喜爱的圣诞老人。这不是要过圣诞节了吗？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就开始给圣诞老人写信，这些信被丢到信筒，带到邮局，可是邮递员们没办法邮递，因为地址都不详，只写个北极，有的甚至连北极都没写，就直接让圣诞老人收。虽然贴了邮票了，可是他往哪儿送呢？没有这地方，也没有这人啊。于是邮局就做决定，在处理这批信以前，要把这些信打开看看。做这件事呢，新闻媒体也采访了，也报道了。给圣诞老人写信的大多是孩子，而且写信的格式呢也都差不多，大多数都是先问圣诞老人好，然后就是做一番自我检讨，接下来就是一连串他们今年礼物索要，最后希望礼物能够在圣诞节前送到，否则的话这些孩子们就不能睡觉。当然信的内容最主要的不是检讨，也不是能不能睡觉，重要的乃是一连串一大堆他们今年索要。要什么呢？大多数都是玩具，女孩有女孩所想所要的，男孩有男孩们所想所要的，还有那男孩女孩们都所想所要的。想要东西的价钱有大有小，数量有多有少，样式与型号也有新有老，发信的日期也有晚有早。从读这些信当中，您可以读出这些孩子们的家庭背景、文化背景、经济背景，以及他们的性格和为人。有些孩子们在圣诞老人面前狮子大开口，上来就要这个要那个，明明家里头衣服啊、玩具啊、用的东西啊都堆成山了，可是他还要，他要更新的，他要更好的，他要更时髦的。还有些在穷困家庭出生的孩子们，也希望在圣诞节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个礼物。听了那些信以后，我不免心酸而流泪。有的求个书包，有的求双新鞋或是一件新衣服，信中说这样他们可以不穿破旧的衣裤鞋袜上学，从而免遭其他小朋友们对他们的藐视与嘲笑。是啊，今天咱们所活的这个世界，人们是笑贫不笑娼，所以这些穷孩子们把自己唯一的希望和盼望全都寄托在圣诞老人身上了。
他们买信封买邮票，把自己幼小心灵里的愿望全都写在纸上，然后跑到邮局的信筒面前往里头一丢，接下来就是耐心的等待神迹奇事的发生。相传圣诞老人在圣诞夜里头给孩子们送的礼物是有讲究的，因为那礼物只给乖孩子，不给坏孩子。淘气调皮捣蛋不听话的孩子，圣诞节的时候不能拿到礼物。据传说，每个小朋友们在一年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圣诞老人都知道，说了好话做了好事加分，说了谎话做了坏事减分。尤其是到了圣诞节的前夕，评比的标准更加严格。这些事儿谁相信呢？孩子们相信。谁告诉孩子们的呢？家长。那孩子们要信到多久才能大明真相呢？这个我不知道，反正有一天他会拿这个圣诞老人哄骗他自己的孩子。今天我要在这儿说的不是圣诞老人，因为说不说他没用，他不存在。我要说的是这些存在的孩子们，无论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还是没钱人家的孩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那个位置是专门为创造人的神和他的灵所存留的。但是由于人有罪的缘故，罪人与圣洁公义的神是彼此分离的，神的灵也就是圣灵不能住在罪人里头，罪人呢也找不到神。可咱不是说罪人里头他又有个空是专门给神留的吗？于是乎这个空啊就被人们自己亲手所造的一些个假神邪灵所占据了。可占归占，那不是他该住的地方，所以他总不合适，要不然就是继续空虚，要不然就是闹得横。除非把人罪的问题解决，找到真神，接受圣灵，人永远不能满足，永远不能消停。咱再把话转回来说，这圣诞老人他就是一代用品呢。圣诞节，圣诞节普天欢庆的是救主耶稣的诞生，结果您现在看看圣诞节的时候谁唱主角？不是救主耶稣，乃是这位胖得连裤子都提不起来的红鼻子老头。人们传说他给小朋友们送礼物，其实他是谁呢？他是帮着商家掏空人们钱包的罪魁祸首，他是推销商，他是广告王，他才不会白白的给别人东西呢。你就是想爱他，想喜欢他，想跟他照张相，结果他还都得让你排着队去交钱。可大家们呢，就是想排着队的拿着钱让他骗咱们，因为什么？因为他长得太可爱了，慈祥可爱的就像一个光明的天使一样，所以世上的人都愿意选他，不选择救主耶稣。您看今年这么多孩子给他写信，最后邮局没办法，全都把信给报销了。但是我相信听了这个消息以后，一定有慈善事业的机构啊、组织啊，愿意花钱买一些个玩具、生活用品送给那些个真正有需要的小朋友们。咱别人不说，哥们儿自己的女儿在高中，每年圣诞节的这个时候，就和其他一些信主的同学们组织起来，攒钱买一些个礼物，找一天的时间去看访那些个真正有需要的穷困家庭。我记得每一次他干完这些事儿以后，回到家里，比他自己得到礼物还高兴。他看到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玩具啊、脚踏车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心里头都甜得流油了。这不是眼看着又要过节了吗？我们家二姑娘她也动了慈心了，她决定要把姨妈们送给她要买圣诞节礼物的钱都攒起来，不为自己买东西，她想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做点什么温暖他们的事儿。一会儿说要买 donut， 一会儿又说送热咖啡。当然问到我的时候，我还是说最好给他们送烧饼油条或者是肉包子，但是有一条，不管送什么都不能让他们相信是圣诞老人送的，因为圣诞老人不吃中国饭，圣诞老人只在温暖的商场里待着，他不愿意去冰冷的桥底下看望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只有信耶稣的、爱耶稣的、被耶稣彻底爱过的人，才愿意把救主耶稣的爱分享出去。我们会在那些食物上加个信，让这些人吃，不只是温暖自己的身体，也让神的话温暖他们的心灵，不但能吃饱能喝足，而且还记得住耶稣爱他们。 说到这儿，这只是一个设想，具体事儿办得怎么样，那得等到圣诞节以后，您再听我跟您聊了。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刚才您所听到的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26节到33节。下面我为大家播放圣经故事《耶稣诞生》系列当中的第八集，题目是《关乎万民大喜的信息》。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诞生的故事。上次咱们讲到了约瑟带着玛利亚来到了大卫的城伯利恒，想找个地方住下，可是在城内怎么也找不着，没有人要接待他们，也没有人能接待他们，整个的城市啊被其他人都占满了。就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地方接待这位从天上来的救主，所以耶稣卑微的降生在马槽当中。您说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不像话了？那神从天堂降卑为人到地上来，从神变成人，这已经是够降卑的了。从高天的宝座上，那是创造万物的真神，变成了一个受造的人，那就不知道是降卑了多少倍了，没法形容，像是把个人变成了蚂蚁那样，对不对？而在人当中呢，他却偏偏选择了玛利亚，而玛利亚是嫁给了一个穷木匠约瑟。就这样还不行，让玛利亚生这小孩还不能安分，长途跋涉的来到了伯利恒，这是一个小城，最后把孩子生在了又脏又臭又冷又黑的马槽当中。您说这神做事是不是有点过分呢？还是人太欺负神了？朋友们呢，不是，神到地上来乃是来做救主的。什么样的人才能做救主呢？一个完全的人。这个完全的人要与第一个领人犯罪的那个人相反。第一个人是谁？第一个人就是亚当。从亚当生下来的人都是要向上，都是要向高处爬。不是大家都把这话挂在嘴头上吗？人向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意思就是卑贱是无能和没出息的表现，人都得力争上游，人都得争啊抢啊往前冲，人活着不是为名就是为利，怎能有存心降卑的道理？你知道人的这些性情都是从哪儿来的吗？魔鬼。
魔鬼撒旦在堕落以前是一个神所创造的天使，而且是天使长，那可是不得了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心中骄傲，他不服神，他觉得他要跟神平等，他要超过神。因为这骄傲，因为这自大，他变成了堕落的魔鬼，与神作对，把世上所有的人也带的影响的像他一样的恶毒、自私与狂傲。但是神到地上来，救主耶稣降生，为的是要扭转人的局面，把信他的人从魔鬼死亡黑暗的生命里救回到神永远光明的生命当中。神到地上来是要让人有一个生命的改变。您还记不记得玛利亚被圣灵感动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玛利亚说，神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对不对？神要赶散那些狂傲的人，就像赶苍蝇似的，把他们全都赶走。那怎么赶狂傲的人呢？神用的办法就是卑微。您不信您试试看，如果你不喜欢狂傲的人，那你自己就卑微。你一卑微啊，那些狂傲的人谁也不理你了，都走了，谁搭理你啊？觉得你是个没出息的东西。可是这些狂傲的人们呐，万万没有晓得，人类的救主基督耶稣就是这样卑微的悄悄的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当中，那样的平安，那样的温暖，人类有了希望。那您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知道呢？难道只是玛利亚和约瑟吗？不是的，神乃是要让万民因主耶稣得福，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张口称主基督耶稣为主，崎岖向他敬拜。但这信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呢？您看看神是先让什么人知道主耶稣的诞生的，您大概能够琢磨出神的心意。耶稣降生在黑暗的夜里，这不只是天的黑暗呢，整个世界都是在黑暗当中。主耶稣就像是一颗明亮的晨星，向世人显现，天快亮了。就在伯利恒外边野地里头啊，有那牧羊的人，就是牧人，他们晚上呢看守着一大堆羊群，他们是轮着班的看，因为第二天起来还得牧羊的嘛。可就在他们值班看羊的时候啊，有主的使者，那就是天使，站在他们身边，主的荣光从四面照着他们。你知道在野地里头黑灯瞎火的，这么一来可把这些牧羊人都给吓坏了，什么人也没有见过这样的荣耀。那天使就对他们说，你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这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牧羊人们正听到这个时候，忽然又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家伙，那牧羊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荣耀啊，那就是天在地上开始啊。牧羊人都看傻了。哎，过了一会儿，天使离开他们升回到天上去了。你说这么一闹，这牧羊人们都醒了，就彼此看着说，哎呀，咱们可得快去看看主所指示我们他所成就的事。
这些人们呐，摸着黑就急忙地往城里去了。找了半天，寻到了玛利亚和约瑟，又看到那婴孩平安地躺卧在马槽当中。他们看见以后，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这些人是逢人便讲啊，神在大卫的城里为咱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呀。我们看到那么多天兵和天使，他们又吹喇叭又赞美，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因为您知道吗，这些牧羊人呢、一天到晚的就在那野地里头看羊，按道理讲城里发生什么新鲜事啊，他们都是最后才知道的。他们有什么新闻呢？对不对？顶多是看见一只狼，天上一只鹰，风吹草低见牛羊嘛，或者是瘦羊变肥羊，肥羊生小羊，就是这些事儿。众人们都认为牧羊人是最笨的，什么都不用干，就是坐在那儿看着这群羊，所以他们说出来的话呀，大家都不太相信，觉得这些牧羊人是发烧了，这胡说什么呢？晚上又有天使到那野地里头去跟你们报信儿，几乎是没人信他们的。可是玛利亚心里头明白，他把牧羊人告诉他的一切事情都记在了心中，而且心里反复思想，因为他所听见所看见所经历的这一切事啊，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于是玛利亚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主。到了孩子满了八天以后，就给他按照礼节行了割礼，并给他起名叫耶稣。这名字是在他没成胎以前天使告诉玛利亚和约瑟的。您还记得耶稣这名字的意思吗？对了，耶和华是救主，耶和华施行拯救。您可得把这名字记住了，别老一天到晚耶稣耶稣的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按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时，约瑟和玛利亚要带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因为主的律法上记着说啊，凡这头生的男孩子必称圣归于主。而且约瑟和玛利亚又照着主的律法上所说的，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给神。今天故事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说到世界上谁也不接待主，谁也不收纳主，这的确是个事实。可在世上呢，也有那等待主的人。在耶路撒冷就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呀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他是一个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的人，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他那天得到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在未死以前呢，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那就是说他等了一辈子，本来以为没希望了，可是圣灵告诉他，在你未死以前，你必见到救主。他受到圣灵感动以后，进入圣殿，正巧遇见了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着律法的规矩办理事情。西面一看呐，心里一下就亮堂了，他用双手敬重地接过婴儿耶稣，口中就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因听见西缅这样论断耶稣的话，就心里非常稀奇。可是西缅转过身来，又对他们祝福，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的人跌倒，许多的人兴起，
他又要做诽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好家伙，这一番话说在玛利亚面前，玛利亚可是无言可答呀，不知道是谢谢他呢，还是埋怨他。你知道，西缅的话是出于圣灵的，有的时候圣灵向你说话，你一时不能分辨出来是什么意思。可是西缅所说的这些话，后来的历史都证明是事实。除了西缅以外啊，还有一个女先知，名字叫亚拿，她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她年轻的时候嫁给了一个丈夫，住了七年以后啊，就守寡了。到那年她已经84岁了，可是她一天也不离开圣殿。她常常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个时候，她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耶稣的事情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讲说什么呢？讲说救主诞生了，人今天有盼望了。亲爱的朋友们，那西缅老人他可是一个以色列人呐，他见到耶稣时候所说的那些话的确是从圣灵出来，而不是从他自己出来的，否则他绝对不会说出救主基督耶稣是神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要照亮外邦人的光，对不对？以色列人才看不起外邦人呢，他们只是在等着他们自己的救主，是弥赛亚的降生，然后以色列复国。可是圣灵通过西缅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基督耶稣的诞生是为万民所预备的，基督耶稣就像一颗明亮的晨星，要照亮世上所有的人。世上坐在黑暗里的百姓们要看见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也要有光照亮他们。亲爱的朋友们，基督耶稣在您的心中诞生了吗？您的心中有一点点光亮了吗？开启你的心，开启我的心吧，不要觉得好像今天咱们还没有准备好。即使我们的心像马槽一样，只要你向救主张开，救主今天就必诞生在你的心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